第八章，永恒的圣职。
麦基洗德圣职，是天上借以透露一切知识、教义、救恩计划及每一件重要事物的管道。
约瑟·斯密的生平。
约瑟·斯密和奥利弗·考德里在接受亚伦圣职及洗礼的教仪后，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祝福。先知回忆道，如今我们的心智受了启发，而开始了解许多经文，其中较奥秘的章节的真谛和本意，也以一种我们过去从来无法达到的方式向我们显示，也是我们从未想到过的。约瑟·斯密历史第一章第74节。有了这加添的理解力，他们继续进行翻译摩尔门经的工作。但是先知还没接受到一项重要的祝福，必须先有这项祝福，才能组织教会，成立圣职职位和定额组，以及授予圣灵的恩赐，那就是他必须接受麦基洗德圣职。正如施洗约翰所应许的，约瑟和奥利弗在接受亚伦圣职后，不久就接受到这项祝福。古代使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在苏克汗纳河附近一处僻静的地方向他们显现，授予他们麦基洗德圣职。约瑟后来声明，他听到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的声音，在苏克汗纳河上，在苏克汗纳郡哈茂奈与布鲁郡考斯威尔之间，宣告他们拥有国度和圆满时代福音旗的各权要。教义和圣约第128篇第20节。随后几年，多位古代的圣职持有人来拜访约瑟·斯密。神所差遣的这些使者是来复兴必要的圣职权要，使神的儿女能享有福音的一切祝福。他们也特地来指导先知，因为不久他就要带领圆满时代的福音旗了。第三任总会会长约翰·泰莱会长解释道，摩西、以莱加、以利亚和经文提到的其他领导人物也纷纷前来，将他们在各自时代中所享有的种种不同权要、能力、权力、特权以及特别的保护都授予约瑟。因此各个时代的这些人所得到的知识、智能、圣职、能力及启示，不论是多是少，都已透过不同福音旗里持有神的神圣圣职者的施助，再次复兴到世上来了。泰莱会长还说，倘若你问约瑟、亚当长得什么样，他会马上告诉你，他会告诉你他的身材、长相，告诉你他的一切。你要是问他彼得、雅各和约翰长得什么样，他也会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见过他们。1842年9月，先知写了一封信给教友，表达他在思索如今已复兴到世上的知识和圣职权要时的喜悦。还有，我们听到什么？来自克摩拉的喜讯。摩罗乃，一位来自天上的天使，宣告先知们的预言应验，有本书要显示，喊天使长米迦勒的声音，加百列、拉斐尔和各天使的声音，从米迦勒或亚当直到现在，每一位都宣告他们的福音旗、他们的权力、他们的权要、他们的荣誉、他们的高贵与荣耀，以及他们圣职的能力，给我们律上加律，令上加令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借着宣布即将来临的事给我们安慰，证实我们的希望。教义和圣约第128篇第20-21节。
约瑟·斯密的教训。圣职是永恒的，各福音旗的先知都持有圣职。
从亚当到现在， 一直有一个权柄和权力的链环。圣职首先赐给亚当，他获得了总会会长的职位，并且世世代代持有这职位的权要。如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、27节、28节所说，他在创世时，在世界形成前就得到这权要，他得以管理所有的活物。他是经文提到的天使长米迦勒。接下来的是挪亚，也就是加百列。在圣职上，他的权要仅次于亚当。神召唤他到这个职位，是他那个世代的众生之父，他也有管辖权。这些人先在世上持有权要，然后在天上持有权要。圣职是永恒的原则，从永恒到永恒与神同在，没有年月的开始与终止。见约瑟斯密译本《希伯来书》第7章第3节。权要必须从天上而来，有福音的时代就有权要。权要从天上透露时，都是借由亚当的权柄做成的。但以理在他的第7章中讲到亘古常在者，他指的是那位最早的人，我们的祖先亚当、米迦勒。他将召集子孙举行会议，为人子的来临做好准备。见但以理书第7章第9至14节。他亚当是人类家庭之父，主领全世人的灵，所有持有权要的人都必须在这大会中站在他面前。人子站在他面前，在那里赐给他荣耀和统治权。亚当把他的管家职务呈交给基督，即那曾交给他的持有宇宙的权要的职务，但他仍保留身为人类家庭家长的地位。天父在创造世人时，召集所有的灵到他面前，组织他们。他亚当为首，奉命要生养众多，权要先给了他，再由他给其他的人。他必须为自己的管家职务提出报告，其他人则向他报告。圣职是永恒的，救主摩西和以利亚、以莱加曾在山上把权要赐给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那时他们在他面前变了形象。圣职是永恒的，没有开始的时日，也没有终止的年代，无父、无母等等。教义既没有改变，圣职也没有改变。凡有福音教义执行的地方，就有圣职。圣职如何来到我们这末后的时日呢？圣职是按既定的规章传下来的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得到圣职，然后将圣职给予他人。基督是伟大的大祭司，亚当其次。保罗谈到教会会有无数的天使为伴，来到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，来到新约的中保耶稣。见希伯来书第12章第22至24节。
古代持有圣职权要的先知携手促成最后福音期的事工。
我看到亚当在亚当安代阿曼山谷中，他召集子孙，赐给他们教长的祝福，主在他们之中显现，而他亚当祝福他们大家，并预言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，直到最后的世代。亚当祝福他后裔的原因，就是希望把他们带到神面前，他们等候一座城等等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希伯来书第11章第10节。摩西试图借着圣职的力量把以色列儿女带到神面前，但是他没有成功。在世界最早的那几个时代， 他们也做了同样的尝试，并且有诸位以利亚兴起，试图恢复这个荣耀，但都未能成功。不过他们预言有一天这荣耀必将显现。保罗讲到圆满时代的福音期，届时神将聚集万物同归于一等等，见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。而那些曾被赐予这些权要的人必会在那里，他们若没有我们就不能成为完全。这些人虽在天上，但是他们的子孙在地上，他们一心关怀我们。为了这理由，神差遣人下来，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一节。所有这些持有权柄的人将下来，携手促成这事工。天国好像芥菜种，芥菜种很小，但是会长成大树，飞禽栖宿在树枝上。见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十至三十二节。这些飞禽就是天使，天使这样下来，联合起来聚集他们的子女，也聚集他们。如果没有他们，我们就不能成为完全；如果没有我们，他们也不能成为完全。这些事做成后，人子将降临，亘古常在者要开会，我们可来到千万的天使那里，与他们交通，并从他们那里接受指示。
圣职教仪从太初就制定，必须按神指定的方式执行。
亚当是第一个人，是但以理所称的亘古常在者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。换言之，他是所有人类中第一也是最老的，是伟大的始祖。在另一处说他是米迦勒，因为他是第一个也是众人之父，不仅是血缘上的父亲，也是第一位持有属灵祝福的人，并向他透露为他永恒子孙的救恩所拟定的教仪计划。基督也最先对他显现，而经由他，基督由天上显现，今后并将继续显现。亚当持有圆满时代福音期的各种权要，即从太初到基督，和从基督到将被揭露的各福音期末了，以借由他即将借由他而透露的所有时代之福音期。神制定教仪就是要永永远远都相同的，他派亚当来监督教仪，来将教仪从天上显示给人类，或差遣天使来显示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。这些天使在米迦勒以及亚当的指导下行事，而亚当在主的指导下行事。从以上的引述中，我们得知保罗完全了解神设立他和人类之间关系的用意，以及他在他自己里面所建立的荣耀而完善的制度，使全能、启示和荣耀借此发出。神不会承认他未曾召唤、案例和拣选的人。起初，神以他自己的声音呼唤亚当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”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至十节。亚当从神那里接受诫命和指示，从太初起就是这制度。他从太初起就接受了启示、诫命及教仪， 这是毋庸置疑的。否则，他们如何开始以一种可被接纳的方式向神献祭呢？如果他们献了祭，他们一定是借着案例得到授权的。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读到，亚伯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，而主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。因此，这就是圣职的本质。每一个人只持有他福音旗的统辖职位，而有一个人，即亚当，持有所有福音旗的统辖职位。而亚当从主那里接受他的统辖职位和权柄，但要等到基督向父呈现国度时，才能接受圆满，也就是在最后福音旗末了的时候。那些接受案例的人，只有在继续保持正义的时候，圣职的力量、荣耀和祝福方能继续与他们同在。因为该隐也曾被授权献祭，但因不是在正义中献祭，所以被祖罚。因此，这表示教仪必须以神指定的方式执行，否则他们的圣职会变成祖罚而不是祝福。
神以麦基洗德圣职为管道，显示他自己和他的目的。
经文提到的圣职有两种，就是麦基洗德圣职和亚伦圣职，或称利位圣职。虽有两种圣职，但麦基洗德圣职涵盖亚伦或利位圣职，是首脑，持有圣职的最高权柄，持有各世代直到地面上最后时代的神国度的权要，也是天上借以透露一切知识、教义、救恩计划及每一件重要事物的管道。麦基洗德圣职是在这大地立根基，或晨星一同歌唱，或神的众子欢呼。见约伯记第38章第4-7节之前设立的，是最高和最神圣的圣职。按照神子的体制，所有其他的圣职只是附属于该圣职的部分、分支、权力与祝福，并受该圣职所持有、控制及指挥。那是全能之神在创造这大地之时，借以开始显示其荣耀的管道。借着该圣职，他继续对人类儿女显示他自己，直到现在。而且借着该圣职，他将宣示他的目的，直到末日。麦基洗德圣职的力量是享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因为永恒的圣约不容破坏。麦基洗德的权力是什么？不是主理外在教仪和献祭的亚伦圣职。持有圆满的麦基洗德圣职的人是至高之神的国王和祭司，持有力量和祝福的权要。事实上，这个圣职是神权政体中的完美律法，居于神的地位，赐人律法，授予亚当的儿子和女儿无穷之生命。无父、无母、无族谱、无生之始、无命之终，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，是长远的祭司。希伯来书第7章第3节，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从永恒之神而来的权力，不从父母传承而来。圣职和神一样永恒，没有时日的开始，也没有生命的终了。利位亚伦圣职包含执行外在教仪的祭司，立约时不需要启示，但麦基洗德的圣职是透过启示和圣约立的。麦基洗德大祭司与神子的圣职无异，有一些教仪是属于圣职的，并从中衍生一些特定的结果。圣职的一大祝福就是得到与神的心意和旨意有关的启示。 除了接受启示外，麦基喜德圣职的另一特权就是能谴责、警戒和劝勉他人。所有圣职都是麦基喜德的，但是有其不同的部分或等级。所有的先知均持有麦基喜德圣职。我劝告所有的人继续迈向完全，并更深层地探究神性的奥秘。人不能为自己做什么事，除非神指导他正确的方法，而圣职就是为了那个目的。
唯有得到神授权及圣职案例的人，才能执行救恩的教义。
信条第五条，我们信人必须蒙神召唤，借着预言和有权柄者的按手礼，才可以传讲福音和执行其教义。我们相信，除非透过启示或透过神借着启示所差遣的人案例而得到神的授权，否则不能透过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将救恩带给人的灵魂。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节所写的，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而我要说，若没有启示或其他看得见的方式显示神的力量，怎能奉差遣呢？再者，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，这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而我要问，不透过启示，亚伦如何蒙召呢？天使告诉良善的哥尼流，必须差人请彼得来，以学习如何得救。见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节。因为彼得可以为人施洗，天使不能。只要有血肉之躯的合法职员持有国度的权要及圣职权柄，天使就不能为人施洗。还有一点可进一步证明此事，那就是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，耶稣向保罗显现时，并没有告诉他如何才能得救。他在教会中首先要设立使徒，其次是先知，好主理事工，成全圣徒。见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至十二节。天庭的首要律法就如同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所说的，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，在地上就一无所行。因此，就有关对人的一般救恩的职责而言，保罗从主那里学习的，反而不如他从蒙德同样由主而来的天上召唤，以及具有从高天而来的同等力量的基督使者那里学的那么多。所以他们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；他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见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。
光大任何圣职职位都是无上的荣幸。
圣职可用人体为例来说明，身体有不同的部分，各司其职，每一部分在其部位上都是必要的。若是没有所有这些部分，身体就不完整。如果祭司了解他的职责、他的召唤和圣功，并借圣灵讲道，则他的快乐将不亚于总会会长团成员。他所提供的服务对该团体是必要的，教师和执事所提供的服务亦是如此。伊丽莎书报道，约瑟斯密指示有关不同职位的事，和每个人在其职务范围内行事并履行被指派的不同职位之必要。他谈到许多人会觉得担任教会中的较低职位是不光彩的，并以妒忌的眼光 来看蒙召唤主领他们之人的地位。他也谈到一个人贪恋别人的职位，却不珍惜神指派他们担任的职位，这是人心的愚蠢和无理。他说最好是每个人都光大各自的召唤，每个人也只一心追求光大自己的职位和召唤。
研读与教导的建议。
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，不妨思考下列要点。思考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将麦基洗德圣职授予约瑟斯密和奥利佛考德里的记载。由于麦基洗德圣职的复兴，你和家人得到哪些祝福？在本章全文中，约瑟斯密见证圣职权柄的链环是透过先知传承的。你认为他在当时教导这教义为什么很重要？为什么我们今日也需要了解这教义？约瑟斯密谈到的权柄链和弟兄的圣职权柄线有何关系？学习本章时，注意约瑟斯密先知用到永远、永恒及永生等词汇，这几个词汇透露圣职的哪些本质和重要性。约瑟斯密教导神制定教仪就是要永永远远都相同，并且教仪必须以神指定的方式执行。这些教导如何帮助你更了解福音教仪？复习约瑟斯密有关麦基洗德圣职的教导，想想为何麦基洗德圣职在福音的各方面都如此重要。你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麦基洗德圣职时，有什么想法和感受？你如何看得出教会的每位教友在主的事工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？如果我们以妒忌的眼光来看，那些蒙召担任教会领袖的人会造成什么结果？想想你该如何光大自己的召唤。相关经文：阿尔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至十二节，教义和圣约第二十七篇第五至十四节，第八十四篇第三十三至四十四节，第一百零九至一百一十节，第一百零七篇第六至二十节，第一百二十一篇第三十四至四十六节。